川普总统批评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检察官，同时说中国也在干预美国选举。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末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短暂停留期间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参访，并和美国政要进行会晤。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星期一出席反网络霸凌活动，她呼吁人们共同行动，应对青少年网络霸凌问题。
8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川普总统批评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检察官，但同时也说中国也在干预美国选举。白宫国安顾问也说，包括伊朗、朝鲜等国家都在干预美国大选。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挑战。我们知道这个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特别检察小组呢，他在前几天已经讯问过白宫的法律顾问，叫做唐纳德·麦凯格，而且讯问时间呢还长达了30几个小时。那么之后呢，在这几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就连番的攻击穆勒检察官以及他率领的这个检察小组，并且呢还呼吁大家要把这个目光其实要从俄罗斯转向中国。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那些只盯着俄罗斯的傻子们应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中国来看。如果我们头脑明智，立场坚定，并且胸有成竹，最后我们会跟所有的国家都将相安无事。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很多的西方的政治人物在这几年来都已经对这个中国干预他们国家的这个民主的政治呢提出了很多的担忧，不只是美国，也包括了澳大利亚，都担心呢中国利用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对当地的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产生影响。那我们也知道呢，在澳大利亚更有学者指出呢，其实澳大利亚政坛已经受到中国的政治力介入非常严重了。那么包括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呢，要对西方的民众传达中国官方的一些的理念，包括像是西藏、新疆、台湾等等，都要与中国官方的立场一致。那么在星期天呢，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伯尔顿他也说了，他说呢，不只是俄罗斯，还有好几个国家都试图来干预美国的大选。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伊朗以及朝鲜都在干预美国选举，这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已经采取步骤试图来预防。那么除了对这个中国有这个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之外呢，川普总统在今天星期一的时候也对中国做出另外一项指控，就是关于毒品的问题。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说过了，很多的芬太尼毒品还有阿片毒品是来自中国的。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他对中国的毒品发出警告，他说这真是令人愤怒，有毒的合成海洛因芬太尼透过美国邮政系统从中国运到美国，我们可以并且必须现在就终止这件事，参议院必须通过 STOP 法案，并且坚决地终止这一项毒品杀害我们的孩子，并且摧毁我们的国家，不能够再拖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国会在经过长达1年多的调查之后发现，美国境内使用的芬太尼的毒品呢可以轻而易举的在网上就从中国邮寄到美国来。那么经过美国的这个邮政监管部门方面有些漏洞，而能够让美国的这个毒品使用者收到这样的毒品。那么根据美国的疾病控制以及预防中心的数据呢，2015年就有超过33000的美国人死于阿片类的毒品，而芬太尼的毒性呢是海洛因的50多倍，也是吗啡的100多倍。那么因此呢，现在川普总统是把他的苗头转向了中国，认为说这些毒品来自于中国，必须要杜绝预防，不然会继续的伤害到美国人的健康。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下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主要在于致力区域繁荣。官员暗示，美国的策略不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直接竞争，而是通过鼓励民间部门投资提供更加可持续的选项。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向新兴亚洲市场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1.13亿美元。有些分析指出，这是在回应中国的崛起。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是荣香，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是在华盛顿的外籍记者中心进行了一场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中呢，是详细阐述了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在这个简报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呢，是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对亚太政策。那么国务院主管南亚及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呢，几天之后将启程前往越南的河内，并且参加一场由几个南亚国家所主办的印度洋会议。而在九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将出访印度。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个地区的频繁出访呢，主要就在于加强美国和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些国家的关系，而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以及援助，主要是在推动一个互惠持久的伙伴关系，并不是在针对中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丽丝威尔斯怎么说。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我们支持符合国际标准、能够持久、透明、符合当地国家需求的投资项目。美国希望和中国发展以结果为导向、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显然的，美中在一些方面能够彼此合作，在其他领域存有紧张关系。但是在南亚地区，美中有许多目标是非常类似的。美中如何合作，提升这个地区的贸易，提倡经济繁荣，如同美国总统川普所提的，美国寻求的是一个公平互惠的贸易，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体系。
美国官员还强调，美国和中国在这个地区有许多共同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主管中亚及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怎么说。
在南亚地区，我看到美国的利益和中国在许多方面有所重叠。我们都希望这个地区的恐怖主义终结，我们都希望看到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有所进展。美中也一致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这些共同利益提供了美中展开对话的基础。
副助理国务卿这个爱丽丝威尔斯刚才提到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几天前阿富汗政府呢宣布了将单方面有条件的与塔利班进行停火，一向支持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呢直接进行对话的美国国务院呢，当然也立刻表示支持并且欢迎阿富汗政府的停火计划。把现场交还给彭内。
是荣香，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这个尽管主管这个南亚事务的副助卿今天并没有提到朝核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理位置上，位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在传统上和朝鲜是存在有外交或者是经贸关系的。那么在朝鲜问题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
美国立场呢非常明确呢，就是这些呢和朝鲜进行往来的国家呢，还是必须有效确实的执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下的决议案，来实施对朝鲜的制裁方案，直到朝鲜达成了完全不可逆转并且可以核实的去核化。那么另一方面呢，在8月19号，也就是刚才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几十名年迈的韩国人在两韩的边境呢和居住在朝鲜的家庭成员进行了团聚，这是3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这些失散的亲人星期一在朝鲜金刚山旅游景点见面，之前韩国亲属乘巴士越过边界抵达朝鲜。在为期3天的团聚活动当中，亲属们有6次见面的机会，会面在朝鲜特工的注视下进行。自2000年开始，南北双方总共只有20次亲人团聚活动，上一次是在2015年10月。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拆散了数百万个家庭，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分离以后，许多人等不到与亲人团聚就过世了，绝大多数幸存者已经超过80岁。迫切想与家人团圆的也包括从未有机会参加团聚的韩裔美国人。
学者外交努力来解决朝问题的这些外交努力呢，继续的持续当中，两行的关系呢也逐渐出现了暖化。那么美国非常强调一点，就是呢对联合国对针对朝鲜制裁措施并不会出现放松。那美国也呼吁各国呢，尤其要采取措施来提防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行为。把现场交还给彭磊。
好的，感谢荣香带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8、19日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短暂停留期间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参访，还会见了美国政要。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李华、钟瑞哲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出访计划回程途中过境美国德州休斯顿，受到当地台湾侨胞热烈欢迎。星期六晚间侨宴涌进上千名台侨出席，为历年来休斯顿侨宴规模最大。星期天上午，美国之音跟随蔡英文车队来到了他的参访地点。
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休斯顿期间，还前往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约翰逊太空中心，参访了控制中心和太空站训练区。美国航空航天局是直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负责主要国家太空计划和太空科学研究的机构，与台湾也有多项长期的合作。约翰逊太空训练中心也是 NASA 选拔和训练宇航员以及执行飞行任务控制的地方。
蔡英文随后在脸书上发文提到，现场的太空人说，3.5小时前刚好有一个太空站经过台湾上方，可以从天空俯视台湾美丽的灯火。在结束 NASA 的行程后，蔡英文赶回下榻酒店出席台美商业论坛，并发表致辞，呼吁美国与台湾继续携手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最后我想说的是，台美两国都希望强化自由市场体系，保护公平贸易环境，以及寻求企业能自主独立，不受政治力干预，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基础，未来也期盼与美国继续携手捍卫。现场出席论坛的还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路易斯安那州星期天也宣布与台湾签署驾照相互承认协定。此外，不久前蔡英文过境美国洛杉矶时，到当地的台湾咖啡连锁企业85°C 喝了一杯咖啡，引发大陆网友抵制与中国官方打压。尽管85°C 在压力下公开表态，表达对九二共识的支持，但事件后续效应仍持续升温。美国之音记者在蔡英文抵达休斯顿当天实地走访85°C 位于休斯顿分店，询问当地民众对有关事件的看法。大多数人表示不会因此而抵制85°C。
如果他要支持台独的话，那肯定是不得人心啊，这是肯定的，肯定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反对的，除非他有这个台独的这个心思。
It's the bully.
这是霸凌，很明显的。中国比台湾大很多，我知道在航空领域也同样面临些困难，但这就是霸凌。这很荒谬，就是荒谬，就是一杯咖啡而已，这个东西很好，我们都很喜欢这家店。
我觉得经济跟政治应该分开的，对，虽然是相连的，可是用这种方式来压力也不是这个最好的方法。
我不认同政府对不同公司施加压力的做法。
有的时候媒体是有一些过分渲染，我觉得。
那么这会不会影响到您以后想要到这个85°C 消费啊，或是买面包？
完全不会啊，我刚才不就是去买了吗？
所以并不影响你怎么样看吗？
并不会啦。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傍晚离开过境城市休斯顿，现场大批台侨热情欢送。蔡英文将在台北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11点多抵达台湾，并在机场发表公开讲话，正式结束同庆之旅的出访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瑞哲、李义华在休斯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川普星期一出席反网络霸凌活动，她呼吁人们共同行动，应对青少年网络霸凌问题。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星期一，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出席了在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的一个有关预防和反对网络霸凌的大会。她在简短的开场演讲中表示，虽然很多青少年是意识到了社交媒体存在的隐患，但是成年人仍然必须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形成安全的网上习惯。那么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让我们正视事实，绝大多数孩子都比某些成年人更加了解社交媒体的优点和危险，但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来给他们提供信息和工具，来培养成功和安全的网上习惯。
那第一夫人在演讲中是高度赞赏了一批参与微软数字善行委员会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学生，这些学生为微软的青少年网上安全政策提供想法和反馈。第一夫人鼓励科技和社交媒体企业、学校和社区组织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像微软这个项目一样的机会，倾听青少年的担忧和想法，以便更好地帮助他们。那梅拉尼亚出席的这个论坛呢，也是她成为最好这个倡议活动的一部分。第一夫人今年五月宣布的这个倡议项目聚焦儿童的成长、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阿片滥用问题。她说网络霸凌具有破坏性和伤害性。那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In today's global society,
社交媒体可以用来做很多正面的事，但如果使用方法不当，也可能变得极具破坏性和伤害性。这就是为什么成为最好这项提议特别要强调，教会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网络环境中以安全和积极的方式行事。
那在第一夫人演讲之后呢，她也是聆听了来自脸书、谷歌、推特和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就如何应对网络霸凌问题的讨论。不过一些媒体指出，第一夫人谴责网络霸凌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却是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抨击反对者。他们指出，在第一夫人出席活动的期间，川普总统就发推称约翰·布伦南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呢是奥巴马时期担任中情局局长一职，他一直对川普总统持批评态度。川普最近撤销了布伦南的安全许可资格。川普总统也一直攻击领导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那在上个星期呢，在白宫前助理奥马罗萨纽曼在新出版的书中批评了川普和白宫之后，川普总统也是抨击他是疯狂的哭喊的劣等人。不过第一夫人的发言人说，第一夫人完全清楚人们的这种批评，说第一夫人呼吁的文明发言与她丈夫火爆的言辞格格不入，但是这位发言人说，这不会妨碍第一夫人去做她认为对的事情。卡拉，
好，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贸易战引发连锁反应，土耳其里拉暴跌，通货膨胀，威胁贷款违约等情况波及全球市场。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示，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天主教会的文化能够防止未来神职人员对儿童的性虐待。中国留美学生在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三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60年前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内战让亲人骨肉分离，而现在有将近90名韩国老人和他们在朝鲜的亲人团聚。台湾总统蔡英文18、19日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短暂停留期间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参访，并会见美国政要。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星期一出席反网络霸凌活动，她呼吁人们共同行动，应对青少年网络霸凌问题。
由关押美国牧师引起的美土贸易战正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状况。土耳其里拉的暴跌、通货膨胀，还有威胁贷款违约等情况，都在把其他经济拖下水，尤其是新兴市场。
远至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也没能脱离土耳其经济困境引发的连锁反应。此外，亚洲国家的货币汇率也受到影响，已经出现了全球范围的汇率波动。
上周的国际市场并不太平，欧洲的股票周五下滑，亚洲股市有涨有跌。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尤其容易受到土耳其经济问题的影响。美国威胁说，如果土耳其不释放被关押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就会施加一轮新的制裁。但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仍表明，土耳其的经济问题不是美国造成的。
土耳其的财政问题已经存在有些时日了，在我们进行制裁之前，这些问题就存在。我想制裁是8月1日才开始的。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的经济问题远不止经济制裁引起的困扰。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产生矛盾之前就存在问题。
土耳其的经济在结构上是不健全的，因为它非常依赖于快速增长、廉价信贷，依赖于建筑行业的项目，而且最危险的是对外来贷款，特别是美元的重度依赖。于是再加上今年里拉相对美元贬值了40%，这就让土耳其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了。
投资者们正谨慎地观望土耳其和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国家构成了土耳其的20个最大进口来源。
我觉得我们不会再遇到一次90年代经济危机那样的情况。因为土耳其不具备9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问题那样的传染性。不过我认为收紧国际借贷和流动性条件会对新兴市场造成伤害，因为他们近年来是全球借贷体制和资金流的受益者。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士仍然对土耳其经济状况忧心忡忡，尤其是对土耳其企业能否偿还债务这一问题。塞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谷歌最近一直占据着新闻头条，不过这对谷歌来说却不是什么好消息。这家科技公司在8年前撤离中国市场，对北京的网络审查表示抗议。不过现在，谷歌似乎已经准备推出新的符合共产党规定的搜索引擎，回归中国市场。
尽管谷歌员工要求透明度，这个计划一直处于保密之中。而与此同时，谷歌也在回应有关其侵犯用户隐私的指称。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的报道。
上千名谷歌雇员对于谷歌决定秘密为中国市场开发一个审查版搜索引擎感到不安。消息人士说，这个被称为蜻蜓的项目将屏蔽特定的网站和搜索词条。 根据《纽约时报》8月16日的一篇报道，一份要求更大透明度和问责制度的内部请愿已经集齐了超过1000个签名。谷歌高管还没有对蜻蜓计划做出任何公开评论。然而，在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中，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扎伊告诉员工说，目前仍不是很清楚谷歌是否会返回中国市场，并称目前项目仍然处于初始阶段，现在谈论此事可能会带来问题。谷歌上周早些时候已经麻烦不断，美联社的一篇调查报告指出，谷歌在没有用户许可的情况下追踪他们的活动。像谷歌地图这些应用软件帮助用户查明路线，但是这也意味着这个搜索引擎巨头要在用户同意的情况下精确标明用户的所在位置。目前的问题是，即使是用户关闭了允许追踪历史路线的许可，谷歌仍然会持续追踪所有用户所在位置的历史记录，并把这些信息自动存储起来，还加上时间标记。这涉及任何在安卓手机或者 iPhone 上使用的谷歌地图的用户。
很多应用软件要求获得用户位置，这并没有错，但是你必须告诉用户你用这些数据来做什么，并允许人们不予授权。现在的问题是，公司对你了解的越多，他们就越能影响你的决定，而公司想要了解你，你所在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你表达了你的选择，你特别到设置里面关掉了允许追踪地点的选项，但是这家公司仍然在追踪你。
这让很多智能手机用户对他们的隐私感到担忧。
我不认为他们有权利在没有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搜集这些数据。
我不认为他们在没有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授权，你允许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智能手机和网上服务，用户隐私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示，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天主教会的文化能够防止未来神职人员对儿童的性虐待，并确保如果有性虐待行为发生，绝不能掩盖。教宗星期一致函天主教徒，就最近有报告揭露神职人员的性虐待行为作出回应。上周美国的一份报告称，在70年的时间里，有300多名神职人员在宾夕法尼亚州对1000多名儿童有性侵行为。教宗在信中说，天主教会感到耻辱和忏悔，教会承认没有及时采取行动，也没有意识到施虐者对这么多人所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教宗说，任何祈求原谅、寻求弥补伤害的努力都是不够的。他说，天主教会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确保儿童和弱势成年人的安全，同时也追究施虐者的责任。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李成就台湾问题与美中关系，以及美中关系未来几年的发展与前路发表了看法。
台湾问题无疑是这个美中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问题，而且作为中国方面是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但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有议员在国会提出动议，呼吁美国政府呢叫放弃目前的这个一中政策，转向承认台湾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里边我们不能够把个别的这个国会的议员，不管是无论是参议员也好，众议员也好，或者是政坛当中的一些政客、一些个别的决策者的观点，认为是一个美国整个主流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主流的观点呢，还是会延续着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这样一个准则。而现在发生了很多问题呢，要看你是怎么来理解。从中国方面来讲呢，就认为呢，美国要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来挑战中国的底线。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认为呢，中国呢可能给台湾呢施加了很多很多的压力，而且呢时间来讲呢，台湾呢实际上越来越不利。而且呢，中国的军事的强大、中国的经济的强大、中国文化的强大，都是台湾呢处在一个非常难以自保的一个状况。在这种情况下， 维持台湾的本身的两岸的这个稳定，保护美国当然不是个台湾并不是美国的盟国，但是同时呢有一个台湾关系法这种当时的一个许诺呢，而且呢维持整个亚太地区稳定呢，这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所以这里边有不同的一个解读。所以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咄咄逼人的不是美国方面，不是台湾，而是中方。从中方的角度来讲呢，是台湾或者美国不断地在挑战中国的底线。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更需要领导人的智慧，更需要有一些远见，同时呢更多的需要有一些交流和一些对方可能的一个底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把握。我这里的有个感觉，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这个低估。一方面呢是美方呢可能低估了中国领导人、中国民间对台湾回归中国大陆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是个决心，也就是说呢不屑使用武力来收回台湾。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个美国不断地在挑战，或者是有一些更多出格的举动，中国会这样做。这一方面呢美国呢可能低估了。因为美国很多人认为时间在中国方面一边，为什么你不用其他的方式而用武力的方式？武力的方式呢美国人很难理解，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会引起一连串的其他的反应。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中国尤其是作为一个崛起的一个强国，它又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又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这种收复这个问题的决心，而且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够幸存下来如果让台湾这个走上所谓的台独的道路，因为这会带成一连串的多米诺效应包括新疆啊那个西藏啊等等。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又可能低估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它的参与的这种能力和参与的这种决心因为呢有人往往说我们在南海，中国的领导人说或者自治界说我们在南海建岛了又怎么样美国人是不是愿意派大量的自己的军队尤其在目前美国顾不了其他的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来维护这个一个小的台湾的利益，他们觉得很难难思议。而且呢在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在那个乌克兰的事件当中，美国也没有做很大的反应。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低估，因为呢俄罗斯和中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亚太地区呢跟欧洲的情况来从美国的战略思维当中又是很不一样。而在台湾这个问题上面当中最终美国这么反应呢，我觉得中国方面呢可能是大大低估了。所以这种是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而这个危险呢是需要更多的交流，包括军队双方军队之间的交流，包括两国决策者的交流，包括国家元首的交流，包括其他方面的那个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个对话。所以呢这里边呢这种认知的误差或者是错误的判断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刚才实际上您讲的这些就是实际上美中两国呢就是说在这个台湾问题包括其他许多其他的问题上面也是一样，就是两个国家之间或者两个国家的人民两个国家的决策者之间呢是缺乏真正的对对方的了解。刚才你谈到是美中关系是1989年以来的最低点，如果你有机会给美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提出建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避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的倒退？
我觉得目前来讲是一个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是管控分歧，不要让这些东西失控，因为有摩擦是正常的。而且呢由于这种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版图战略版图的变化当中又会互相猜疑或者是不信任，这也很正常。但是呢这个沟通的渠道始终要有，这是第一。第二呢不要进入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说零和游戏，因为呢实际上我觉得中美两国当中有很多互补的因素，在很多方面包括贸易上面有很多互补的方面美国呢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美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需要中国的这个参与，而中国的包括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的整个技术的一个升级换代也离不开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交流。而且呢这方面呢这很多的 包括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对天然气的需求，这是美国本身有很多的优势，所以呢，这只是在经济问题上面，而且呢，整个世界经济的金融的稳定，这是两国的利益的所在，所以呢，这点比较看清楚。而且呢，两国利益的所在呢，远远超过这些，包括反恐啊、网络安全啊、全球气候变化啊，那个整个的世界，怎么来合作防止这个地区间的不稳定啊，或者是海盗啊，或者是恐怖主义啊，还有就是等等一些，包括疾病的这个传播等等，都是，两国之间是要互相合作的。而且呢，我们一方面呢，你看到了很多挑战，但中美两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两国的关系有这么多的交接和吻合，包括旅游业，包括人员当中的互动，哎，那个，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门和窗呢都要打开，而不要关闭，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第三个呢，是两国方面呢要更多的理解，有的很多事情跟互相之间的战略，对对方的战略没有多大的关系，而跟自己国家本身国内的政治有关系。所以不要见了风就是雨，不要夸大很多的事情，好像大家都有一个战略要把对方打败。实际上我的理解是，美国并不想要把中国这个完全压下去，而中国呢也不会是要挑战美国。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多认知的一个误区，而这种误区呢现在造成了一个非常对立的一个状况，始终越来越走上零和游戏，越来越呢把就是要其他国家站队，然后呢这就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冷战的出现，有人甚至说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些都是要避免的。最后一点呢，就两国当中呢要通过一些戏剧性的东西呢来强调两国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合作的必要，在某些领域当中呢取得一些令人鼓舞的那个信息，这些可以是一个新的电影，可以是一个 novel， 可以是一个故事，可以是一段插曲等等都有可能。但是现在很遗憾，像这些正面的东西呢都被流失了，现在看到的两国的媒体，两国的都是互相批评的这主调，而这种主调呢必须要受到挑战。所以呢这只是目前的一些情况，所以最根本的就还是要避免擦枪走火，在这方面呢这个互动和对话，把窗户的打开，门的打开，显得非常非常重要。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的采访。
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中国留美学生在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三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将近150万名中国学生和学者来到美国学习。这些年里，中国留美学生在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而纽约是美国主要的华人聚居地之一，这里的华人有相当的比例有过留学的经历。美国之音记者张真最近采访了3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来自重庆的蒋明熙，201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学习。今年夏天，他获得了哥大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对于下一步的打算，蒋明熙没有太多犹豫。
然后就觉得当老师会就是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些喜欢的东西，所以就当老师就大概是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对对，所以就继续读一下。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位于曼哈顿中城。在这里执教的夏明教授1997年从费城天普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两人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话，夏明会全力支持蒋明熙的选择。
我现在做政治科学了，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那我觉得当然美国的那个博士研究生教育了，我觉得恐怕是一个拱顶石的作用。所以我真的希望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想做学问的人，真的想做教授的人，那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了，我觉得真是世界那个第一流的。
夏明和蒋明熙在纽约市相距不足5英里，但两人留学美国的经历则跨越了20多年。
I think the main difference now is that these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now.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现在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们很熟悉美国文化，他们对美国的预期在很多方面更加现实，他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可能不像早先的留学生那样成熟。80年代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已经30-40岁了。
Very maybe in their 30s or 40s。
佩姬·布鲁门萨尔是美国权威教育咨询机构国际教育协会的高级顾问，他在过去30年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不同世代的中国留学生。
In the early years, it was almost entire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早期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理工科的，主要是学习工程、计算机、物理等专业。现在仍然有很多中国学生选择这些学科，但新来的留学生心态更加开放，商科可能是本科和研究生层面都是最热门的专业，但是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艺术、心理学和音乐等等。
Maybe the arts, maybe psychology, maybe music.
画家严厉居住在纽约皇后区，他是80年代中期中国大幅放松自费留学后最早来美国的留学生之一。抵达纽约后的最初几个月，严厉暂住在好友艾薇薇的公寓。1985年9月，即将就读普瑞特艺术学院的严厉去学校面见导师，并办理入学手续。导师的建议改变了他的留学轨迹。
他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了，因为我不能说英文嘛，是艾薇薇陪我去的，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先学，对艾薇薇说他应该先学英文，然后我们俩就很高兴，因为不用读了反而高兴，为什么就不用付这个钱了？”
接下来的4个学期，严厉在曼哈顿上东城的亨特学院苦读英文，身上的积蓄花完后，他依靠卖画、摄影、导游，甚至帮人遛狗支撑学业。90年代初，口袋里揣着100美元从上海来美国的夏明，对半工半读也不陌生。在中餐馆、图书馆和学校仓库的打工收入，帮助他完成了学业。攻读博士的最初4年，他每个周末都要为一名教授整理花园，
就不断的要呕吐，就是要吐黄水。那么现在我知道的是，其实我有过敏，就是我对这些草了、对这些花粉了，其实有过敏症。但是我当刚来不知道，那么我就以为是我累了。那么结果就说但是呢，每个星期呢，我必须就是这样，我就是挣到钱了。那么我一个星期的饭菜了，那么我就有了。
其实我们对美国更了解，因为我们用日常的 这种困难去了解、去理解美国，去解决问题。
即将在哥大攻读博士的蒋明熙偶尔在校园里担任导游，他的朋友圈里几乎没人因为经济压力而必须打工。不过蒋明熙说，每一代中国留学生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独特挑战。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来的很多是独生子女，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跟父母的纽带之间会有，就是可能会比老一辈的那些会更独特一点，然后我们可能在就是选择就是到底回国还是留这边的时候会有很多考虑，就是因为觉得父母不能单独留在国内，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
蒋明熙计划在未来3-4年里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去留他并不急于决定。
回国也挺好的，因为国内这几年发展得很好，而且就是像其实像环境，我觉得就是国内这几年的研究经费就是比国外要多很多，对，然后而且国内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对于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而言，何去何从的决定在踏上美国土地的一刻就已经做出。
在机场我看到这个美利坚的这个国旗了，看到这个滴滴的这个就是那个白云蓝蓝的天了，我当时就给我自己说，我这就是我的国家，我说我永不回望。
这个决定和两国经济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如果你从美国拿到一个好的学位，再加上流利的英文，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可以游刃有余，那么中国是有工作机会的。
距离纽约大约1小时车程的纽海文是耶鲁大学所在地，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位于该校主校区。从这座哥特式建筑的正门走进图书馆后向右转，人们会看到一间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阅览室门口摆放着一尊身着长衫的中国人铜像，他就是1850年进入耶鲁读书，被称为中国留美第一人的荣鸿。
1854 when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 graduated from Yale.
1854年，荣鸿从耶鲁大学毕业，这是美中两国教育交流的真正开始。荣鸿随后又从中国召集了上百名幼童来到美国的寄宿学校学习。在接下来的岁月，我们的关系经历了很多曲折，尽管两国的政治关系跌宕起伏，但是教育交流的走势却始终是相对积极的。
Positive despite ups and downs in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自1978年中国政府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超过146万名学生学者赴美留学。2007年后，留美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并在2014年首次突破30万人。过去40年，中国人留美在学生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但美国优秀的教育资源和顶尖的科研环境则始终是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来此深造、改写人生故事的首要因素。
那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各个方面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资金问题，还有一个饮食问题等等，就因为有过这2-3年的锻炼，我就觉得把我扔在哪我都可以发芽。
就是学术环境特别好，然后反正在纽约也不愁吃穿，我觉得对，不会特别想家乡菜。
做美国的教育了，最重要的在于给我们的每一个年轻人呢，有一种世界观，有一种全球的意识，有一种就是说我能够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呢，我能够任意的去流动，我能够四海为家。所以我觉得当然这种教育给你这种信心，给你这种通行证。
对于美国的许多孩子来说，夏天是参加夏令营的时间。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个营地将这些有趣的事与韩国文化融为一体。美国之音苏军从韩国文化夏令营带来报道。
在明尼苏达州为期一周的韩国文化夏令营中，孩子们学习与欢庆有关的击鼓和舞蹈。
该营地于1977年由主要是白人的家长们创立，他们收养了来自韩国的孩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喜爱韩国传统并体验韩国文化，所以他们创立了一个夏令营。
学员和志愿者每天都会在当地学校的礼堂用韩语相互问候。今年该营地有235名从幼儿园到7年级的孩子，以及250名志愿者。
大多数志愿者都是参加夏令营成员的父母，因此这就成为一个全家人的经历。那些露营者长大后，他们不再是露营者，而是成为青少年的助手。今年我们的营地里有100名青少年助手，在青少年助手之后，他们会成为年轻的成年志愿者。我们实际上每年都会有人回到我们的营地。
帕克·耶利克是一名青年助手。
I was adopted when I was 8 months old, but I was always self-conscious about like.
我8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收养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被收养的韩国人，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时，我遇到了其他一些与我有同样故事的人，这真的很酷，因为他帮助我接受了我的身份，让我为自己的韩国血统而自豪。我一直在做志愿者，因为我想帮助其他可能和我一样的孩子，这很有趣。
大学生兼成年志愿者凯文·坎宁安参加文化营已经22年了。
我小的时候，韩国文化营的一周是我一年中最喜欢的一周，即使我现在成年了也依旧如此，因为现在我回来看着所有的孩子做我当年做的事儿，学习历史，一起打跆拳道，当然一起吃午餐也总是很有趣。
教育主管李红珠负责聘请教师并制定课程。
我喜欢看到那些孩子们热爱在这里所做所学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待了14年，这让我很开心。
文化营的主管艾克斯泰特收养了一名韩国女儿。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韩国孩子大量被收养，文化营的学生曾多达700人。现在每年夏天的学生人数是250到300人。现在被收养的人减少了，但是之前参加文化营的人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也有韩国社区的人报名参加文化营，这个新组合带来了变化。
所以我们的自尊课程做出了调整，不再是完全侧重于收养了，而是关于接受和热爱韩国传统。
艾克斯泰特表示，只要忠诚的营友希望继续将韩国传统作为他们家庭的一部分，韩国文化营的未来就一片光明。美国之音记者苏军，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报道。
最近的研究显示，只有不到20%的女性会寻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职业发展，这些领域简称 STEM。
为了让更多的女性对 STEM 职业感到兴趣，来自马里兰州的两姐妹开办了自己的夏令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斯密特的报道。
最近刚从高中毕业的辛迪史并不比她的学生大多少，她整个夏天都在教年轻女孩如何设计机器人。
在 Spark IT 机器人项目，我教女孩们如何给机器人编程。我认为这对女孩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种创新。
辛迪史和她的姐妹温迪史共同创立了 Spark Kit 机器人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年轻女孩在科技行业提高与男孩的竞争力。10岁至15岁的女孩要花2周时间学习编程的基础知识。辛迪史表示，学生们必须编写一个程序，让球形机器人能够成功地穿越一系列障碍。他们的工具是什么呢？一个 iPad 和很多的数学运算。
因为当你给机器人编程时，你必须知道机器人的速度，你想让机器人走多久，以及你想让机器人走多远，所以这需要乘法运算以及对距离和时间的基本理解。
在此过程中，他们会遇到编程上的小问题。
有时他们是准确的，但有时他们不那么准确，所以我们编写程序时必须多次尝试。
对一些学生来说，挑战是乐趣的一部分。
我一直喜欢编程，我做过乐高机器人，当我听说这个项目时，我说哇，编程似乎很有趣。
心里是希望女孩们不要轻易拒绝 STEM 职业。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hat girls have the mental
最大的挑战是女孩们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能力不足，觉得自己不够好或不够聪明，这肯定不是事实。我认为这是女孩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她们认为科技通常是男孩们的专利。
辛迪和温迪希望这些女孩们能在这些课程之外继续学习，最终在科技行业占据一席之地。美国之音斯密特、马里兰盖瑟斯堡报道。
位于皇后区长岛市工业区的仓库里有25万件五彩缤纷的玻璃展品，里面有最大的蒂芙尼玻璃系列收藏。
有许多人认为，美国艺术家路易斯·蒂芙尼以其独特的艺术性改变了彩色玻璃的历史，开创了玻璃之华的先河。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朱莉·塔伯带来的报道。
这个隐藏在皇后区长岛市的工业区，看上去不足为奇，但里面却藏着非凡的宝藏。25万张色彩斑斓的整块玻璃及玻璃碎片，共同组成了蒂芙尼最大的玻璃收藏。
This is called dichroic rippled glass.
这是双色波纹玻璃，所以它看起来是一种颜色，在阳光下会呈现这种绿色。但是看看这个，当你照亮它时，它会变成略带红色的黄玻璃。
Yellow glass.
林塞·帕洛特是该系列的执行董事兼策展人。
The thing that's really important about the new
对于施诺塔特·蒂芙尼玻璃作品收藏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它记录了色彩玻璃历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篇章。蒂芙尼通过使用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颜色、纹理、各种图案和不同的玻璃透明度，真正改变了色彩玻璃的历史。所以他真的想要用玻璃制画。
蒂芙尼玻璃因美国艺术家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和他的设计师团队于1878年至1933年制作的独特风格的玻璃而得名。蒂芙尼在纽约的蒂芙尼工作室工作，他因将色彩注入玻璃灯和彩色玻璃窗而闻名，这些物品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蒂芙尼玻璃作品收藏由收藏家埃贡·诺什塔特和他的妻子希尔德加德于1969年创立。他于1935年发现了他们的第一盏蒂芙尼灯。
这一盏美妙的水仙花灯是整个系列的开始。他们对蒂芙尼灯具充满热情，他们被灯的美丽迷住了，他们终生都在继续这些非凡的收藏。
这对夫妇最终收藏了200多件蒂芙尼灯具，每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中包括1967年购买的大量蒂芙尼玻璃制品，还包括1937年窑炉关闭前留下的成品。
蒂芙尼的窑炉最初位于皇后区的科罗纳，你在这里看到的大部分玻璃都是在纽约市制造的。
这些维曼玻璃旨在模仿飘逸的长袍，压制玻璃珠宝和 3D 玻璃珠宝则用于装饰灯具、马赛克玻璃和窗户。所有这些都是根据颜色、大小、质地和样式精心分类和排序的。包含蒂芙尼玻璃档案馆的仓库将每月向公众开放，其中一些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皇后区的博物馆展出。美国之音塔博，纽约州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来关注《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最近，中国两位学者提出生育基金的建议，对于中国所有40岁以下公民强行收取部分薪水，如果将来生育二胎，这笔钱就会返回作为生育基金；如果没有生二胎呢，就要等退休才能够把钱拿回去。消息一出，引爆了中国公众的一片吐槽，认为这是对不生二胎公民的变相罚款。中国官媒也罕见地与民众站在一起，批评这是荒唐的建议。但这是否就代表这个建议不可能被当局采纳？从强制结扎到鼓励二胎，甚至强制二胎，中共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干预暴露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与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